不过首先我们要带你来看到加拿大政府因中方人员涉嫌恐吓华裔的保守党议员庄文浩，宣布驱逐中国驻多伦多的领事馆领事赵维之后，中方也以牙还牙，要求加拿大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曾毅慧在5天之内离开中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不怕中共的报复措施。中加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事还会引发哪些后续效应？战狼四处点火，风波不断，中共与各国的外交冲突是否还会全面升级？我们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教授。李教授，欢迎您。
哎，东宁你好。
好，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客座教授滕彪教授。滕彪教授，欢迎您。
东宁你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李少明教授，我们先来看这一次这个事件的导火索，中加互相驱逐外交官的导火索是中方人员涉嫌恐吓华裔保守党的议员庄文浩。那么这是不是反映出来了中国这个跨境威胁或是恐吓外国政要的这个行为已经开始激起了各国的连锁反应了呢？李教授。
东宁，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嗯，
因为这个大环境啊，就是我们看看，刚才我们讲的是外交，这个在外交上面啊，外交像是保护小国的一种大家都遵守的规则。那么中共在弱小的时候呢，他还是很努力的学习外交啊，讲这个把这个外面形象搞得很漂亮。但是随着他这个国力搞大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根本就不顾这些外交准则了哈，他就是完全是丛林法则，我大，我有钱，我这个有实力，我就根本不管。所以这些事情显示他非常的肆无忌惮，就是这样。
嗯，那另外我们从中加关系方面来请教这个滕彪教授。当然这一次中加都摆出了这个非常强硬的态势，包括了这个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丛培武，他说我们要奉陪到底。那么另一方面呢，特鲁多也说我们不会被中共的报复行为吓到。你怎么看这个中加关系？我们刚刚说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经过这些事件的话，是不是中加之间已经到了一个难以反转的一个转折点了呢？请教滕彪教授。
对，我们远的不说，就这几年大家所熟知的孟晚舟事件，中国政府抓捕2名加拿大麦克作为人质，那么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这种人质外交，然后现在又相互驱逐外交官。我觉得整个大的环境，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它会影响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民主国家的关系，那现在中加关系这个样子也不会有什么好转，那接下来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坏。这个背后有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等多方面的因素。
嗯，李少明教授刚刚讲到这个中加关系啊，是再次陷入了谷底。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好像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对这个刻意的对特鲁多冷淡。那刚才滕彪教授特别提到了孟晚舟事件，还有这个抓捕2名这个加拿大公民迈克尔，两个迈克尔事件，其实很巧合，这一次的这个事件的主角也是一个迈克尔啊，是 Michael Chong 这个庄文浩，他的这个英文也是 Michael。 那么你怎么看经过这一连串的事件，刚提到中加关系是否已经积重难返，你认为接下来中方对加拿大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呢？李教授。
哦，这个肯定是的啊。刚才我想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中国也不是说他总是不讲规则。其实这个你说中共有什么原则，中共的原则可以说没有原则，他就什么如果原则对他有利，规则陷阱规则对他有利他就用，对现有规则他没利那他就把它踢开。他真正有一个原则，就是维护一党专政。那么你提到这个，他会有什么样的报复行动哈？我想，中共这个他几个手段，一个是这个文宣上面恐吓或者说这个洗脑；第二，他就是武装的来硬的抓人；第三，就是靠经济靠贸易作为这个筹码来这个钓虾各国。所以我想呢，下一步肯定是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经济上，一个就是抓人。经济上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中加之间的不对等。中国是加拿大 可以说是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如果我们不算欧盟整个整体，按国家算，这个中国的贸易在加拿大整个经济的比重非常大，第二位，第一位是美国。那么加拿大在中国经济占第几位？它才占到第十八位，连前十名都排不了。所以从这样来看，中共肯定想，我根本不在乎，我大，我怕谁？他就是这个态度，所以他肯定会用经济手段。
好，藤彪教授，刚刚李少明教授分析说，后续报复可能还有两个经济方面的，或是继续抓人啊。那么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已经说了，他对不管他知道会有报复行动，但是觉得说加拿大是不会被吓到的。那我们也看到，其实最近美国跟加拿大有一连串的行动，我们也来抽丝剥茧来观察一下。一方面就是美国的 FBI， 我们知道在纽约之前是逮捕了涉嫌运作中国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这个福建同乡会的会长卢建旺啊。那么昨天的最新消息是，美国在波士顿又以涉嫌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逮捕了一名亲北京的侨领，叫梁立堂。那么美国是接连破获中国海外的秘密警察站，那么加拿大是去驱逐战狼外交官。看起来这美加这一连串的行动背后，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呢？请教藤彪教授。
对，刚才您提到跨国镇压或者叫跨境镇压，在昨天这个时候，美国的国际宗教委员会，他们召开了一个听证会，那我也是发言的几个证人之一。那我在作证的时候例举了中国对外跨境镇压的各种表现形式，从比较轻微的像禁止入境、像驱逐出境，然后到一些媒体渗透，那然后会有强制的遣返，包括发展到就是经济胁迫，然后有人身攻击，有一些网络的骚扰，然后最后会有跨境绑架，那么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的表现形式的一种跨境镇压，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那国际社会现在对这个问题之前比较没有足够的反应，也缺少这个足够的重视。那现在这些年，无论是美国、加拿大还是其他的国家，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起来了。像就 Safeguard Defenders 是一个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他们去年发表了一个报告，就是中国在境外有102个警察站。在53个国家，那么这个事情是非常惊人的，那么也就很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应，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就有了迅速的反应。像最近在前不久在纽约抓的两个人，然后昨天前几天在波士顿，对，那么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不再会袖手旁观。
那么李少明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这些警察站已经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了？然后另外，我们如果去检视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呢，我们去看它还有一个共同的关键。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驱逐外交官的这个导火索啊，这个庄文浩也叫第三个 Michael 啊，他的议员，他的父亲其实是香港人。什么这一次事件是他在香港的家人也遭到了中共人员的恐吓啊。那这也令人想到，其实中共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一位殴打香港示威者的总领事叫郑熙元嘛。那这一次刚提到就是波士顿被捕的梁立堂，他其实也曾经骚扰在波士顿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啊。那如果提到这个福建同乡会这个在纽约被捕的卢建旺，他是在抗议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的时候之后被捕的。那你怎么分析这些外交风波的背后，还有中国秘密警察站的背后，它其实涉及到的是双方在所谓香港和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呢？李少明教授。
哎，好，这个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肯定是存在的。我只是想讲一个更原则的一个背景，我希望这个大家这个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民主制度的它是一个这个我们叫的gentleman's game， 就是它是绅士，大家都是讲规则的情况下来，大家一起竞争竞技的一个场合哈。它没办法呢，和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可以说是无赖，他进来以后你怎么办？因为你这讲规则就是说我对你的惩罚，比如说你违规了，我就要吹哨，我就要举旗子，你就要服从，而且你就知道自己受了惩罚，对你有效。但是呢，你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外交都有外交的这个原则，那就比如说我们打篮球，打篮球你就不能上脚， 那么你也不能去用钱去拿这个去贿赂对方的这个贿赂裁判或者贿赂这个教练，你也不能够这个动武，是吧？那么他这个共产党去这个他就利用你民主原则的这种这个绅士性，他说反正你惩罚我不在乎啊。你比如像这个他去到香港去这个骚扰，包括这个梁益堂这个公开的去骚扰，包括这个。一个领事他能够从这领馆冲下来把人揪进去打，他想反正你的那些规则对我来讲惩罚我根本不怕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际社会要反思你这种原则和一个完全不讲原则丛林行为的这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集权政府怎么样来这个互相能够竞争的话，什么叫竞争都得重新思考。
藤苗教授，其实刚刚李尚教授讲到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中共的外交似乎是不讲这个外交礼仪、国际礼仪跟这个规则，还用的是一种这个丛林法则，或是甚至出现刚刚提到说这位这个在曼彻斯特的中共的总领事直接去殴打这个香港的示威者，是一种无赖的行为了。那么这次的事件其实呢，也引起了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的创办人，他也说看到加拿大现在驱逐中国的外交官哦，他觉得其实。英国政府早该在去年的10月就采取类似的行动了。您认为在这个加拿大这次果断的行动之后，未来像中国这种战狼甚至就是很难以理喻的这种行为的外交官被外国驱逐的事件是否会有所增加？因为我们看到中共战狼外交官现在可以说四处点火，外交风波不断，很多人在问说下一个会驱逐的战狼外交官究竟会是谁呢？也想请您做一番评论好吗，藤苗教授。
对，我先补充一下刚才李教授所说的，他说的我也都同意，但是在西方法治社会，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中共在对外的这些渗透、扩张、威胁等等，那么简单的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利用西方社会的这个自由、这个法治，比如说在法治国家，你可以有这个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你可以举行抗议，也可以举行反抗议等等。那么这些西方社会的自由制度、法律制度就被中共所利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一些大外宣啊等等，一些对大学、对媒体、对一些智库的渗透，有很多很多这些做法，那都是不违反西方的法律的。另外一类呢，就是完全违反西方的法律，构成违法甚至构成犯罪，像对在美国的华人学生进行跟踪、进行威胁甚至殴打等等，那么这些事情就构成了犯罪。我们看到无论是波士顿还是纽约被抓的人，包括其他之前有一些被抓的人，那么这就是构成了犯罪。那么西方社会在这方面是不会怎么说呢？他的这种线是无论是谁都不能越的，无论是中共还是其他的人。那么，但是李教授提出来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一个自由制度和专制制度在遇到中共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情况下，如何去竞争的问题。那您提出的这个。是否会更多的驱逐外交官？我不是外交方面的专家，那么驱逐外交官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举动，那应该说具有很，它虽然实际的影响不大，但它的这个符号的意义、象征的意义是很大。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对外交官的驱逐，但是中美关系、中加关系，那么中国对这种战狼外交，它是不会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的。那么这个背后也是和习近平、中共他们像他们的对国际社会的判断，所谓东升西降等等，和这些东西是分不开的。
好的，李尚明教授，刚才藤苗教授从法律面我们补充了一下说，其实这刚刚我们提到这些行为，有些是其实在法律上是违法，是犯罪的行为啊。不过再回到这个驱逐外交官外交方面请教您，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战狼外交其实引发了很多的外交风波，最近包括了我们应该印象还有的，就是前一阵子中国的驻法大使卢沙也因为这个前苏联国家主权的问题失言了，引发了中欧之间的这个外交风波。那么现在有消息指出，还是韩国方面的这个消息指出说，这个卢沙也可能也会在近期内被中共召回啊。加上这个战狼的发言人赵立坚在年初已经卸任了 转掉他职。你认为其实这个关键还是在于中共他自己，习近平治下的这个战狼外交，他现在究竟是会踩刹车，还是继续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冲突全面升级？您认为会朝哪一个方向进行呢？
钟林，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先看，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分析这个大的这个背景啊。你想，中共里面有一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话，叫做宁左勿右，就是这是指国内政策啊。你在这个任何情况下，因为你假定他这个中共有一个政策，那官员执行可能左了，也可能右了。但是一旦右了，你就被认为是软弱、小资产阶级这个叛徒，你就惨了。但是你锁了怕什么呢？锁了不过就是你这个热情太高了嘛，那太激进了嘛，这个值得鼓励啊，也这个拍拍肩膀不会有什么惩罚的。我们看了中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啊，你看这李鸿忠他提出来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看谁喊的口号越这个左越好，而他绝对，我们也看他这步步升高，所以越左那宁左勿右是这个真的，确实在中共里是颠覆不破的真理。那么到了国际上，什么是宁左勿右？那就是卢沙野这些人，这些战狼，他就是往前冲，他知道这个最顶层是希望的这样的嘛，所以他就冲一冲。这个时候他即使犯了错误，也是一个这个愿望是好的，也是这个热情是高的，所以这种人不会受到太大的惩罚。至于怎么惩罚他，我想这也是中共一个新课题。因为国内宁左勿右基本不受惩罚，国际上这个战狼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他是不是被召回有可能，但是呢他的这个放毒什么的我觉得都不会受影响。那么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推断出来，战狼外交不会踩刹车，只会继续，什么形式那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他官员有内在动力的，我这个一旦毛这个说对了，一旦这个放一个大炮放到上面高兴了，我这就这个晃头大声啊。好，我先说了。
那么陶教授您怎么看呢？现在中共的战狼外交又有这么多的阻力，他究竟是会反思踩刹车，还是会继续往前加速？您的
对我也从宏观角度来分析。那么中共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刚才说是东升西降，而且他觉得自己的实力正在不断的上升，他能够控制一切，而西方有很多很多的麻烦等等。那么这个背景下产生了战狼外交，但是我们也知道从经济的角度，中国经济也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其实没有这三年的疫情，中国经济已经有了很多的麻烦。那么经济问题在专制体制下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所以中共他也希望能够回到过去那种国际社会跟中国做生意，然后对人权问题不那么关注的那个黄金时代，那种蜜月时期，那么所谓的接触政策，但是这种和国际社会的交往，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文化其他方面的交往，也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自由的思想啊，带来西方对中国的那些好的影响等等，那么包括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些东西又是中共不想看到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战狼外交，是驱逐外交官、驱逐外国的记者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在缓和，希望一些投资回来，希望包括就在昨天还是昨天澳大利亚的负责贸易的官员到中国去访问等等，那么这些事情也都表明中国希望能够把经济恢复起来，那么没有外贸，这个中国的经济是很难恢复起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很多相互矛盾的举动，以及中共他在对外交往、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些这个 dilemma， 他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困境。
好的，感谢藤茂教授。我念几位这个我们现场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李少明教授给我们综合来回应一下。这个网友塞尔他说，特鲁多是退无可退的举措啊，因为已经拖很久了，现在还要搞恐 吓和绑架是任谁都会觉得拙劣的，黑社会都还讲点规矩呢。另外一位网友叫 Britta Adams， 他说加拿大过去是亲华的，对中共抱有希望，直到现在政府露出真面目，加拿大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还有一位网友叫刘凡，他说中国国内暴力治国，现在是转到外交上了，态度不端正，外交可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发言，现在还有卢沙野这样的人，加拿大通过这些年中共在海外建立的警察站孔子学院惹众怒，这次的驱逐是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还有位网友叫 Old Pink， 他说把加拿大当软柿子捏，又是一次误判，支持加拿大反对独裁国家的渗透和霸凌。我想请我们的李绍明教授自由的补充一下或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李教授。
好的。这个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形象是非常友好的，这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你要是想惹一个加拿大人生气真是不容易，这都是这个在国际。那么这次真生气了。那么这个我觉得从加拿大的角度讲呢，他是在逐渐的认清中共的本质，中共的本质，他为了维持一党专政，就刚才这个滕教授讲，他有很多麻烦，他又要做生意，他又要控制国内的言论，想控制国内言论，但呢又不能够让国内的民众不出国，所以他就想怎么办？说我既然国内观众出国了以后老受外国的影响，我干脆把外国影响了不就得了吗？所以这是他的大外宣的战狼外交的总的这个战略，就是。干脆我就把让外国人都不说话了就完了，那么现在他遇到了反弹了是吧？那么加拿大呢要想清楚，就是你要跟下棋一样，你看到终局你要达到什么结果，你可能达到什么结果，你再反推回来，你一步一步的，你是驱逐外交官还是经济上能不能承受中国的制裁，你经济上要想承受中国的制裁，必须和其他的这个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欧盟要一起行动，否则的话你这个经济制裁是不可能，这个有你是受不了的，因为你很小，中国的贸易占有率那么大，所以你一定要这个国际上的联盟一块儿这个想办法来对付这一个不守规则的大国。
好的，感谢李教授。那么滕彪教授也是让我念几个这个推特上的网友，再请您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补充跟总结了。这位叫 Dog Chai 的网友他说，自习近平时代以来呢，战狼外交、人质外交、打人外交、骚扰海外异议人士就是屡见不鲜，后来更是得寸进尺啊，对境内的异议人士或家人进行这个恐吓，甚至拘捕他国的公民，现在干涉到他国内政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由世界的绥靖政策所致，现在加拿大是痛定思痛，驱逐战狼外交官，虽然不能斩断赤龙之爪，但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还有一网友叫自治，他说特鲁多驱逐外交官是平衡国内保守党的一个举措，因为毕竟保守党多次表明是中共挟持自由党，那么特鲁多的父亲还接受华裔捐款，这个我们不确定这个是网友的个人说法都是可以攻击执政党的素材，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特鲁多政府有这么大的反应。网友国殇七十年他说，中国战狼外交官满世界撒野，看似奉上意，但实际上在给领袖下降头，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大多源自于国际交往的层面，像是对外贸易萎缩、外企撤离中国，还有民主国家关系紧张，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到全球围剿等等，战狼外交如果继续撒野下去，有大概率的发生是民主国家跟中国断交，转而和台湾政府建交了。好的，想请这个滕彪教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网友的众多评论，还有跟我们上半场也做个简单的总结吧。滕教授。
好，简单回应一下，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说法，比如说绥靖政策，那我也经常把西方国家这个接触政策说成跟绥靖政策差不多，那西方人都比较不太愿意听，但实际上的确是类似一种绥靖，因为对中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他们并没有看得太清楚，他们大多数在那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他们都认为通过推动中国和中国的接触，推动中国的市场化，然后国际贸易一体化，然后就会走向政治民主，但很显然这个没有发生，事实恰恰相反，所以这个这是就是越来越多的 学者和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意识到这种政策已经失败了。嗯、那么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对过去政策的反思。我们看到中美关系、中国跟西方关系，在过去五六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逆转的变化。
嗯、
那么至于中国会不会和台湾建交和中就是西方和台湾断和台湾建交和中共建交断交，这是可能性并不太大，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恐怕会所谓中共的红线，但是和台湾建交虽然特别特别困难，但是对台湾的各种支持应该说会越来越多。
好的，我们感谢滕彪教授还有李少明教授上半场的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